佛学之哲学思想及方法论一，
慧灯之光音像资料，慈城罗珠刊布。更多内容请访问www.慧灯之光.com。
大家上午好，我们现在开始，讲这个今天的上午的这个分享。那么今天呢，我们这个听这个课的都是从事教育工作的，这样子的，这个都是这样子的。那么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是结合我们的一些当下的一些实际的一些情况啊，然后呢，佛学怎么能够解决这些问题啊？从这个角度来讲啊，今天呢，我们并不是讲一个纯的这个佛教的一个修法，我们今天讲的是佛学的这个哲学思想，佛学的哲学思想，然后以及它的这个方法论，然后佛学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我们在这个工作上怎么用，然后就是生活当中怎么去用，然后这个佛教的哲学跟它的方法论，用这个方法来怎么解决我们的一些当下的我们个人的心理问题啊，或者是一些青少年的一些心理问题啊等等啊等等啊，我们这个是我们所有人非常非常关心的一个，大家都非常关心非常关注的一个这样子的事情。那么佛教绝对是博大精深这个当中呢就是在这些方面方法呀，还有就是一些的他的这些思想这些都是非常非常的这个丰富，所以呢，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些这方面的一些方法，所以我们去了解一下这个佛学的他的这个思想。那么首先第一个我们可以把佛教就分成这么几个板块这个不同的分类这个是谁分的呢这个就是西方人西方人分的。那个2015年的时候就我到这个加州大学的一个分校叫做 Santa Barbara 有一个这样子的分校去讲座，然后呢里面有一个教授我们交流了，那交流了以后呢，他说他们这个西方的学者，然后呢就把佛教分成这样子这个三个部分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佛教的宗教，那佛教的宗教是什么呢？佛教的宗教那当然是烧香拜佛呀，还有各种各样的这个法会，比如说我们藏传佛教的观顶啊，汉传佛教的水陆法会呀，等等等等，这样子各种各样的这个仪式还有生死轮回因果关系，他们认为这些都是宗教，但是呢生死轮回这个都不一定是个宗教，也许这个里面也有宗教的成分当然也有哲学的这个成分，应该都可以有，但是他们认为这个就是生死啊轮回啊，那么这些都是佛教的宗教，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呢佛教的哲学，然后这个佛教的哲学那真的是非常非常非常的丰富的我们今天东方西方的这个文化当中所看到的所听到的这个心理学呀，然后呢就是东西方的哲学的思想等等这些东西呢其实都在这个佛学里面佛学里面，也就是说佛学里面已经有了已经很早以前早在2500年前就已经在讨论这些事情不仅仅是讨论，而且它有一个非常非常准确的这样子的答案有这个答案也有，所以这个哲学的思想哲学的这个思辨在佛教里面是特别的 法达。佛教里面有一个叫做迎宾啊，迎宾。我觉得啊，我们年轻人这应该学一学这个迎宾啊，是特别有意义的。但是在汉传佛教里面呢，这个迎宾这一块啊，最早的时候呢，就翻译了几本啊，这个几本书，但是呢，它的一些关键的一些特别重要的一些，没有翻译啊。最早的时候，没有唐朝唐宋这样子的时候都没有翻译。近代啊，近代啊，那就有一个叫做法尊法师啊，法尊法师，他是从这个藏文啊，然后就翻译成这个汉文啊，那个就叫做释量论，释量结识的释，理量的量啊，释量论。那么这个就是一个这个里面的哲学的四辩啊，到目前都没有一个是超越他的，比如说西方的逻辑啊等等，都是在这个框架，都在这个框架下面，就特别有意义的一个。所以我觉得这个，比如说我们学了这个迎宾的话啊，这个迎宾呢可以用到比如说企业的管理啊，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教育啊，教育工作啊，甚至是我们自己的日常的一些这些选择啊，上面都用得上，特别有意义啊。但是有一点点遗憾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汉传里面呢，它就是只有几本啊，那些都是很小的这些著作，然后呢它的一些关键的那个是没有翻译啊。但是呢现在呢也没有问题，现在也就陆陆续续啊，这方面的资料呢就越来越多啊，这个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个部分。那这叫做迎宾。然后呢其他的呢就哲学的思想就非常非常的多啊。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介绍其中的一个哲学思辨，那这就叫做唯识啊，唯识啊，唯识啊，它的这个里面呢就是这种思辨是非常的多。然后这些思辨，这些哲学有没有用呢？有些人认为哲学是没有用的啊，其实这个是我们不了解哲学，哲学绝对是有用的啊，哲学是有用的啊，哲学呢就是一种思辨的方式啊。如果我们不思辨啊，什么都不思考啊，就是这样子的话呢，那么我们的任何一个选择啊，其实就是盲目的选择，盲目的崇拜。啊，盲目的去做一些事情，那这样子的话，那他工作也好，生活也好啊，那他肯定是没有这个没有意义了。所以呢，哲学有用啊。所以今天我们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唯识啊，他的这个思辨啊，他的哲学是什么样子啊？然后这个唯识的这个思辨啊，2000多年前的这样子的一个古老的智慧啊，那放在我们今天有用吗？啊，它能指导我们今天的这个人生生活，它有这个能力吗？啊，因为时间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啊，那这有用吗？啊，这个有用啊，有用没有用，当然不是我说了算啊，我们大家去这个每个人自己去看啊，了解了以后我们才知道啊。那么这个部分呢，佛教的哲学就是各种教派啊，比如说佛教里面一般是有四个比较大的这个派啊，印度佛教有四个大的派啊，这四个大的派一个叫做一切优部啊，一切优部。然后呢第二个呢叫做净部，佛经的净，净部。第三个就叫做唯识，第四个就叫做中观啊。这印度佛教呢就这么四个派。然后呢汉传佛教呢啊，我们大家应该比较了解的有八大宗派啊，像就是我们今天呢、啊、就是保留的比较好的就是净土宗啊，禅宗啊这类的，一共是有八个。然后这个藏传佛教呢也有，藏传佛教呢也有这个四大五大这样子的这个派啊，那这个都是他的这些发脉的一些传承的一些方法，但实际上他们讲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哎，都是一样。 所以这个里面的这个他们的简洁啊，他们的这些思辨的方法叫做佛教的哲学啊，这个部分特别有意义啊。你比如说没有宗教信仰，哎，没有宗教信仰，但是呢，可以去了解一下他的这些哲学的这个部分，这个特别有意思啊。这个就是可以作为一个文化啊去学习去了解啊。啊，这是很有意义的。那我们今天呢，也就是这个部分了。哎，我们今天讲的是不是啊讲佛教的宗教啊，我们讲的是佛教的哲学以及它的方法。哎，还有就是后面的这一块是最有意义了啊。啊，那第三个呢，就是佛教的科学。那佛教的科学是什么呢？佛教的科学是这个佛教里面呢，有一大块啊，都是在讲这个心理学啊。当然，这个不是我们现在的西方心理学啊，是佛教的他自己的他的心理学啊，讲很多很多的心理学。那么这个心理学呢啊，放在我们这个我们平时我们有的这个心理学西方心理学当中呢，也非常有意义。这个我们全世界各行各业大家都公认，大家都在用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正念啊，正念冥想。那正念啊，都是这个西方啊，从西方现在已经传到这个全球的这个正念，来自于佛教的这个禅修，佛教的四念处啊。那么这个都是佛教里面的很小很小很小的一部分啊，那么这个放在这个心理学，那就解决了无数人的这个心理问题了啊。还有就是这个慈悲的训练的方法啊，也在这个西方也在用啊。我们现在呢，我们国内的啊心理学的这个很多心理学的这个老师啊，或者是这个医生啊，他们也在用啊，然后呢效果也是非常非常好的啊。这些都是由啊，他是有这样子的啊，他们也反复的做了实验啊，也有很多的临床的哎这样子的这个实证啊，有数据啊，这不是某一个人说这个好或者不好啊，它是有数据啊，它是有实证，哎，这样子，所以这就是佛教的啊，心理学。那么这三个，这个叫心理学，它本身就是属于这个科学啊，所以呢，这西方人啊，给他啊，就取个名字叫做佛教的这个科学，哎，这样子我们把佛教。可以，他们这样子分三个部分，然后呢，我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啊。当然，那个里面呢，有一些是可能是有一些有一点点小小的分歧啊，有点不同的看法。但是呢，总的来说呢，啊，这样子分是没有问题的啊。这个人家就是这么多的学者啊，这么多的了解东西方文化的这些人啊，反复的去思考，反复的去研究啊，最后。得到的这个结论啊，这个并不是某一个人他自己就说出一个提出一个观点啊，这个所以呢，这个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道理。哎，我们也可以这样子分。那分完了以后呢，我们现在讲什么呢？哎，那我们现在不是讲佛教的宗教，我们就讲佛教的科学和佛教的哲学。哎，是这样子，这是好，这个就是佛教，我们可以这样子分。也因为佛教的这个博大精深啊，84000个法门，然后呢，这个里面有那么多的这个东西啊，所以这个里面呢，它不是简单的一个信仰啊，根本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信仰。比如说，我们很多人就是说起这个佛教的时候呢，大家就觉得就是烧香拜佛呀、求佛啊，其实这个根本就不是佛教啊，这个根本就既不是教又不是佛学，这个就是求佛啊，这个根本就不是学佛，那这个根本就不是佛教的它的核心的思想和真正的它的内容，哎。所以这个佛教里面呢，完全可以分出这些，哎，所以就是我们今天呢这样子分，然后呢再讲这个中间的啊佛教的哲学，哎，我们大家可以了解一下。然后这个佛教的哲学呢， 有信仰的啊，没有信仰的，大家都可以去学习，大家都可以去思考。然后有信仰的，那当然这个就是他的啊一个他的世界观啊，他的价值观啊，都在这个当中啊产生。那没有信仰的，他也可以去学习啊，他也可以去学一些他自己有用，他自己有用，对他来说有用的这样子的东西，他也可以得到一些东西，所以很有意义的。啊，那么下面呢，啊，我们看看啊，那佛教他这个是他这个，对真理啊，对真理，我对真理的探索啊，对真理的这个追求啊，他是通过一个什么样的方法？他对这个方面呢，他对这个真理啊，或者是追求真理，是以什么样的态度啊？以什么样的态度啊？那么，这个我们先了解一下。这个世界上啊，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宗教啊。然后呢，这宗教所有的宗教呢，可以分两类啊。第一类是什么呢？第一类就是信仰为主啊，信仰为主。把信仰就作为核心，作为主题来讲啊，一切都围绕在这个周围，有一个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宗教。那么这个宗教呢，就是比如说西方宗教啊，都是这样子，因为西方宗教的核心啊，核心的核心就是上帝啊，上帝啊。如果在这个西方宗教里面呢，把这个上帝这一块啊去掉了以后呢，然后剩下的东西呢，那就是根本就不是宗教了，根本就不叫宗教了，哎，所以呢，这个佛教就传到西方以后呢，然后西方人很多人就觉得这个不是啊，这个不是宗教啊，佛教它不是一个宗教。有一个教授啊，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教授，他的书里面都谈了，他说我越看这个佛教，他越不像是个宗教啊，那他像什么呢？他就像个心理学和就像个这个哲学啊，所以在西方人的眼里啊，佛教啊，它还不是个宗教啊，这个我们可以理解啊，可以理解。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的这个宗教里面呢，必须要有上帝啊这个概念，没有这个上帝啊，那就是根本就谈不上啊，是个宗教，哎，所以必须要有上帝啊。那么上帝，这我们怎么去啊这个确定啊它的存在啊？我们怎么样去啊这个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啊，就塑造一个这样子的上帝呢？那当然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呢，最关键的就是信仰啊，信仰。如果你信啊，那所有问题都解决了啊，可以了。如果不信啊，我得要啊，就是去思考思辨啊，我要拿一个或者科学呀，或者是哲学的东西去证明它啊，那这永远都是不可能的啊，你也不能否定它啊，你也不能证明它的存在。自古以来几千年都是这样子，我想未来一直都是这样子啊。所以呢，只要你自己信啊，那就没问题了。它也会给你带来很多很多正面的啊，正面的东西，这是肯定的。但你要通过逻辑去思考啊，那这就跟佛教是不一样了，这没办法的。所以信仰是特别特别特别的重要。对这种宗教来说啊，凡是崇拜造物主的这样子的这个宗教啊，西方宗教全部都是。虽然这个里面分了很多很多的宗教啊，最早就是犹太教，后面就很多很多宗教，但是它的核心，就是这个上帝啊。上帝怎么证明？那就是信仰啊，离不开信仰。所以可以说，这种宗教的核心啊，就是信仰，哎，这是第一类宗教，哎，然后呢，另外一个呢，那就是实际上这个宗教呢，只有佛教，没有什么别的啊。那第二个宗教呢，它的核心啊，不是信仰啊，不是信仰，它的核心就是智慧啊，人的智慧啊，就这么两个啊。 那这个就是我们先这个当中呢可以看得出来啊，我们看看佛说入台经啊，这部经是非常有意义的啊，百度上面呢可以搜，大家也可以去阅读一下啊，这个就是特别有意义的一本书。那在这本书呢，在大乘佛教啊、小乘佛教里面都有，大乘、小乘啊，比如说我们比如说中国佛教啊、日本啊，或者韩国呀、反正这个北方的这个佛教啊，都叫做大乘佛教。然后我们南方的这个像泰国呀、缅甸这样子的佛教叫小乘佛教啊。那不管是大乘也好，小乘也好，这个佛说入台经啊，这个经，这个大乘小乘里面都有的啊，都有的。那么我们看看啊，他怎么讲的啊？他这个追求真理和探索啊，这个真理的态度是什么？我们先看看，哎，我们啊，这个也不能我想什么就说什么啊，我们需要看这个经典啊，他自己怎么说啊，这是最关键啊。经典他怎么说的？哎，这个就是代表他的思想啊。否则的话呢，我们去。这个自己的根据我自己的想法啊去解释啊这个经典的各种各样的词啊，那这个就是不能代表它经典本身的意义，这就是代表我的看法啊，不能代表这个经典。所以呢我们看看这个它经典它本身，佛经它本身怎么说的啊。佛说入台经云，世间之人啊，世间人是什么呢？世间人通常啊指的是我们普通的人，哎，我们普通人在佛经里面呢就叫做世间人啊，那么世间人就是我们普通人。世间人无知啊，世间人他知道什么呢？他就知道眼前的这些事情。然后呢我们平时去啊判断啊这或者是我们去了解这个世界，哎，这样子的时候呢，我们是靠我们自己的眼耳鼻舌身啊，眼耳鼻舌身，尤其是看和听啊，这两个是最重要啊，看和听是最重要。我们是通过自己的感官啊去探索啊这个真理啊，或者是去了解这个世界。那除了这个以外，还有没有其他的方法呢？啊，没有，以前是更没有了。所以呢，这个叫做无知，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感官啊，它其实是看不到这个世界的真相啊，它根本就看不到这个真相。那么我们的感官看不到，那你有没有别的方法呢？别的方法没有啊，那没有的话，那么你的这个人智啊是非常非常悠闲啊，非常的悠闲。所以佛就是说，物质啊，世间人啊，他就只知道自己的这个感官的范围内的东西啊，他知道，那超过这个范围以外都不知道，所以就不知无知啊。那无知呢，当然就是无心呢、啊，他也不信啊，他什么都不信，就尤其是我们现在人啊，那我实际上我也就。我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真理啊，但我也不相信别人所谓的真理是什么，我也不相信啊。那么在这样子以后呢，第一个自己不知道，第二个自己不相信啊，自己没有能力去知道这个真相啊。然后如果我不知道，但是我能相信其他人，那也可以，但是我也不相信啊。那既无知又无心，那怎么办呢？那就是没办法了。所以就是世间人就是这样，我们现在不就是这样子吗？啊，我们什么都不信啊，不信鬼，不信神啊，甚至是我们身边的朋友我们也不信啊。然后呢，那信谁呢？那信我自己啊，不信我自己也不信。我今天的想法跟明天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我去年的觉得特别好的东西，我今年完全就不是这样，所以我也不信我自己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也就找不到这个，就实际上在这个当中我们失去了真正的这个未来的方向啊，奋斗的方向，奋斗的目标啊，前进的这个方向，也就是简单说我们的未来啊，不知道在哪里啊。这就是因为我自己不知道，我也不相信别人，所以就是变成这样子了啊，就茫然 茫然啊，生命的这个意义在哪里啊？我们不知道，从小的时候就开始不知道，哎，那这样子以后呢，就心理问题就越来越多了啊。常与助根而为奴仆啊，这句话是非常非常有分量的，非常有意义的啊。我们世间人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就靠根是什么？根就眼根、耳根啊，反正就他讲的是眼耳鼻舌身啊，根就是眼耳鼻舌身啊。我们人啊，就是啊，眼这个眼耳鼻舌身的奴仆啊，我们就是一种奴隶啊，奴役啊。那谁的奴隶呢？就是我自己的眼耳鼻舌身的这个奴役啊。我们平时书法就讲啊，眼见为实啊。我们只要我看到了啊，我永远都不敢啊超越我看到的这个。我认为我看到的是真相，我认为我听到的是真相。我从来就是啊，就是不敢去思考啊，超越了这个范围的东西啊。然后如果有人给我提供了一些超越我的这个范围的东西的话，那我马上觉得，哎，这是迷信啊，这就是迷信。所以我们悟心呢，我也就首先我自己也不知道真理，没有这个能力。然后别人讲的呢，我立即就给他贴个标签啊，就是迷信啊。啊，就是洗脑，哎，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永远都是没有办法这个超越我自己的感官的这个范围啊。然后我们活着是什么呢？也就是为了这个感官啊，不就是为了眼睛好看，耳朵好听啊？然后比如说我们美食是为了谁设计？那不就是我们的感官这个舌头给它设计的啊？然后我们的所有的这些美学啊，不就是跟我们的视觉就产生这个视觉的效果吗？就给它设计的。哎，给他实际，反正我们的所作所为，一切都是为了满足我的这个五个感官，眼耳鼻舌身，就为他实际啊。所以我一直都啊，简单的说，我们就是一直都这一辈子啊，实际上我们活着的这个目的呢，就是为了满足他的这些需求啊，为了满足我的眼耳鼻舌身的这个需求，哎，所以呢，从这个角度来讲，我们世俗人，哎，我们世俗人实际上就是我们是我们自己的感官的啊奴仆啊，我们是感官的奴隶啊。除了超越这个感官的事情，我们不敢讲啊。有些人，大部分的人呢，也不感兴趣啊，不感兴趣。比如说，你看不到的东西，你也不感兴趣；听不到的，你也不感兴趣啊。然后呢，我们那很多东西都是这样的。我们很多就常见的一句话，我们就经常说，那这个可以当饭吃吗？啊，我们就是这种态度。那这所以这样子以后呢，就是我们世俗人啊，都是这样子。我们世间的人都是这样，不管是什么民族，是东方西方，我们大家都这个是我们的这个共通点，都是这样子啊。所以就是佛说常与助根而为奴仆，这就是我们世俗人就是这样子，哎，啊，未见帐中，他什么意思呢？我们唯一他关心的啊，他唯一关心的是他自己的手掌里面的东西，意思就是说啊，这个苏母春光济公济里啊。经理啊，他只关心我自己的手掌里面的东西啊，超越的东西、远的东西他不看啊，啊不关心啊，只关心眼前。简单的说，这个我们翻译成我们现代的话，那就是济公经理啊，我只关心我眼前的这些事情啊，未来是什么样子啊？有没有未来？下一辈子什么？有没有下辈子？谁知道呀？我没有看到，我不知，我不信，哎。那这样子以后呢，那就只关心啊眼前的事情，未见掌中，哎，就是我只看我自己的手掌里面的东西，我自己手掌里面没有发生的或者是没有发现的东西，其他的，哎，我也就 不关心，我也不探索。不管大理，哎，这个非常的重要啊。小理啊，小理我们特别的在乎啊，特别的在乎，斤斤计较啊。但是大理是什么呢？大理我们不在乎啊。大理是什么？我也不感兴趣啊。我也不知道什么叫做大理，哎，那所以就是说，不管大理啊，生活当中的这个琐碎呀，这些呢，啊，我们特别的在乎啊，比如说自己的面子啊，还有就是说啊，等等等等啊，反正大家知道的，这些我们都特别的在乎啊。大理我不在乎啊。越来越不在乎了啊，越来越不关啊，不关照，不观察。实际上他讲的大力是什么呢？他讲的大力呢，就是说我们要超越我们的感官啊，不要当作感官的这个奴仆啊，从这个当中把自己解放出来，哎，解放出来，我们现在大家都不是特别的重视松弛感吗？那真正的松弛从来自于哪里啊？就是我们从这个感官的这个怒铺当中解放出来了以后呢，你才是有彻底的这个松弛啊，彻底的自由，彻底的自在。但是这个应该是大力啊，但这个大力他不关心啊，不关心，我们都不关心这个大力。意识不修，难则恒作啊，特别难的事情呢，他天天都去做，永远都去做。特别难的事情是什么呢？特别难的事情是这个满足我们的感官的这个事情啊。那这个有难吗？有多难啊？这个是非常难啊。比如说，你没有，就可以说就完全这个是做不到的一件事情。我们的感官它永远都没有一个满足的时候，满意的时候啊，满意的时候，这个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啊。那这个我们都要去做啊。我认为我要去啊，去这个用种种方法去满足它，满足了以后我就幸福了，我就快乐了，哎，我就安心了。那么后面呢，我就安安心心的可以过我的好的日子啊。然后迈出了第一步，我首先第一步就满足他的需求了，哎，那满足了以后呢？满足了以后，他有新的需求啊。第二天、第三天啊，第二个月、第二年，那他就又提出了新的这个需求。那新的需求，你如果不给他满足啊，你去年给他满足的，他根本就不在乎啊，根本就不在乎。哎，我去年给你满足了呀，你现在为什么又提出新的这个需求呢？去年、前年、无始以来，你给他满足不满足，这根本他不在乎啊，他就需要当下的新的这个满足啊。那么需要这样子的满足，需要这样子的需求，那么又啊想各种各样的方法去满足他啊，好不容易满足了，觉得可以了啊，然后呢，过一阵子以后啊，然后他又开始啊。又开始提出更高的这个需求，哎，那这个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非常非常清楚的。比如说我们，比如说我特别喜欢一只表啊，我想买个表啊，然后呢就是为了这个啊买一个表，然后呢挣钱啊奋斗啊，然后就真的奋斗了很长时间啊。然后就认为我有一天我能够买得起这只表啊，我一定会很开心的，我一定会快乐的，哎，然后我们在这个表它本身不一定给我们带来幸福，但是呢，我们在它的周围，我们自己变很多很多的故事去想，哎，这样子。那么有一天买了啊，那买了以后呢？能高兴吗？可能会高兴啊，高兴一个星期啊就完了啊，再也不高兴。有些人呢，就是卖到手的时候就根本就不高兴，根本就不开心啊。任何一个东西值钱啊，其实这是我们有一非常好的一句话，就是啊，距离就产生了美丽。这个这句话总结的非常的好啊。任何一个东西有距离的时候就有魅力，但是呢有了以后呢就不是这样子了啊，立即就不开心。那么下面呢，下面又有新的追求啊， 那这个就是难折，就这个就没有办法做到的，这个没办法做，这个特别难啊，很作啊。但我们不认为难，永远一辈子都做啊。意识不朽，意识是什么呢？意识比如说我们在生活上啊，比如说你可以做一点这个调整啊，把欲望呢啊，该控制的呢控制控制啊，调整调整啊，不是说消灭欲望，不是说没有欲望啊，但是稍微调整一下啊，就是过一个跟我自己的这个经济能力各方面的这个能力啊适合的一个这样子的日子啊，这样子的话呢，这个是其实是没有那么难啊，调整一下自己的心态。其实这个是意识，这个是比较容易的事情啊，比较容易的时候你要去改变世界，改变环境难啊，改变我自己不难啊。但是我们觉得啊，就是你如果得不到你想得到的东西，最后你去调整自己的心态啊，这就是一个懦弱失败的一种现象，我们都这么认为，所以呢就不向这个方面去考虑。哎，所以就意识不朽，特别容易的事情我们不做，特别难做的事情我们永远都去做。哎，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就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压力，各种各样的焦虑啊，然后最后就是把心啊，心里也就不健康啊，不健康啊，那就是不就是这样子当中产生的吗？所以我们这个积极心理学啊，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我们佛教呢，其实它就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一个积极心理学。当我们还没有遇到这样子的事情的时候啊，就是哎，把自己的心态调整好，哎，这样子的话呢，就不生病了，哎，那这个是最好的方法呀。所以就是佛陀这个总结的很好的啊，难折以时不朽，调整自己的心态特别容易，但是我们不去做啊，那就是要这个从外边去找啊东西来提供给他满足他的需求，这个特别难啊，但是这个我们就愿意去做啊，容易的事情我们不愿意去做，不容易的事情愿意去做，哎，所以在这个当中啊，这就是我们的无知和我们的愚昧，也就在这里。难陀啊，难陀就是佛陀的一个弟子，切知如斯智慧境界，哎，我们先更高的境界的智慧先不探。切之就是先不探，先搁置一遍，先不探啊。如今应以肉眼所见而观察之，哎，我们先这个佛的境界呀，菩萨的境界呀，这个高大上的东西我们先不探，先放在一边啊。我们只谈我们看得见的，我们听得见的这一块啊，看看他们是真的吗？是真实是这样子吗？我看到的这个世界真的是这样子吗？啊，如今因以肉眼所见啊，肉眼所见而观察之啊，就是我们能看到的东西和能听到的东西，我们进一步去观察一下，它真的是这样子吗？这个世界真的是这样子吗？啊，去了解一下。所知啊，知所见者皆是虚妄，哎。也许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会发现啊，我们所看到的这个世界，我们认为是一个真实的世界，那有可能真的不是一个真实的，有可能这个当中的特别特别多的成分，真的是一个啊虚妄、虚拟，哎，虚拟世界，哎，我们今天绝大多数的人都已经不陌生了啊，不陌生。我们知道什么是虚拟世界，有可能这个整个的世界是一个虚拟世界，哎，可以去观察观察。即命解脱，如果有一天我们知道了啊，知道了这样子，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解脱了，哎，这个时候是解脱。这个是怎么解脱？有这么容易吗？特别容易啊！比如说我们做梦的时候。做了个噩梦啊，噩梦我们发现梦里面啊有人追杀啊，然后拼命的跑，拼命的跑，特别特别的这个恐惧啊，立即就知道了自己在做梦啊，那么这个时候呢 你不需要采取任何的其他的措施啊，立即就所有的这些空局啊全都消失了啊，烟消云散啊。那是什么原因呢？这是没有什么原因的，就知道是做梦了啊。就梦因为它是假的不存在。哎，那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是从现实生活当中这样子啊，就是这个醒过来了啊，立即就感觉到这个世界就跟这个梦里面一样啊，那么这个时候这就叫做解脱。这个从此以后呢，你啊不是啊自己的眼耳鼻舌身的奴隶啊，从此以后呢自己把自己啊解放出来了。但这个叫做学佛，哎，达到了这样子的这个境界，那这就叫做解脱了，哎，这就叫做解脱啊。解脱呢并不是我们从某一个地方到移到就像移民啊一样的到了某一个地方就解脱，其实我们这个人啊，只要我们带着我们现在的这颗心，物质悟心的这样子的心，你到任何地方啊都不行啊，都不行，到任何地方都不行的啊。就是你比如说啊，你比如说，就是我们遇到任何一个这个世界上的星球啊，那都是不一样。只要有这颗心，只要我陪伴着这样这颗心啊，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啊糟糕的啊的一个东西。那这个所有的负面的东西都是他制造，他就是一个麻烦制造者啊。所以如果有他啊，不解决他的问题啊，那你去什么地方到哪里都是一样的。所以你要解脱，不需要到什么地方去，就在这个地方，就在这个世界上，哎，你把自己的心啊的问题解决了，那么这个就叫做解脱啊，是这样子。那这句话他这个就是佛的这个解脱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那、啊、境界啊的一种态度啊，这是第一个。然后我们接着看啊，然后呢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句啊，说难陀是那个人的名字啊，佛就叫那个人的名字，如莫信我，哎，你就不要相信我的话啊，这样子的话啊，大家好好看看啊，只有佛陀才讲啊，只有佛陀在讲，除了佛陀以外，我们的任何一个宗教啊，他也不会这么讲，任何一个宗教，任何一个商场、官场、上场，什么场合啊，都很难听到这样子的话啊，这样子的话，每个人都说你相信我啊，就没错了，哎，我的才是真理啊，其他的都是错的，哎，我的这个才是最好，哎，你就跟着我就好了，哎，都不是这样子吗？那佛陀不是这样子，佛陀就是说难陀呀，你不要轻易的相信我，哎。你要自己去这个思辨，你要自己去探索，你就不要光是我说了算啊，不要信我，莫入莫信我，莫遂我欲，遂我欲是什么意思啊？这个是我们佛经里面经常讲的，比如说我自己喜欢的人啊，他说了，不管他有道理没有道理，我就愿意接受啊，愿意接受，然后呢？我不喜欢的人啊，不管他有道理没道理，他说我就不想接受啊，就这个就叫做遂我欲，这欲实际上就是一种欲望，实际上就这个翻译成我们现代的语言的话，这就叫做感情涌时啊，那你就根本就不是没有什么利心的东西啊，你就是一个是自己的情感的原因啊，那就我喜欢佛陀呀，所以他说了我去接受啊。他就说不要这样子啊，莫遂我欲是这个意思啊，莫遂我欲，莫依我欲，哎，你就不要依靠我的语言，不要依靠我的语言，就是说我说是你认为就是，我说不是你认为就不是，这样子就不对啊，不要依靠我的哎这个语言，莫惯我想，这什么意思呢啊，这就是说这个因为佛陀的他的章相啊，他的章相是非常非常非常的 圆满的庄，用我们佛教的话讲的话，圆满庄严啊，就这样子的。我们翻译成现在的这个语言的话，它特别的衰啊，是这样子的。哎，当然这个衰和不衰是当时的印度人的眼里啊，它特别的衰，它的长相是这样子啊。那么这个它也有一种效果啊，长得衰的，长得漂亮的，然后呢，他说了。然后我们又愿意接受啊，又愿意接受。为什么这些衣服品牌让明星穿啊，不让其他人穿呢？那他穿跟我们穿不一样，他穿了我就想穿啊，我就要跟他通宽，是吧？对对对对，所以哎，所以就是佛陀当时就知道这个道理啊，当时知道这个的，所以就说你不要去观我的长相。佛陀说我，你不要因为我长得特别特别的庄严，特别的帅，所以我说你就接受啊。那就佛就说，这就是失去了理性啊。我说的话对和不对，跟我的长相有什么关系啊？没有任何的关系。哎，你得要理性一点啊，不要因为这些原因啊。不要因为这些原因，因为明星穿我，为什么我要穿呢？啊，明星穿了为什么好呢？啊，那为什么我就不能穿个就是明星不穿的东西呢？啊，明星不穿的东西为什么是不好呢？啊，那就是我们整个的啊，这个社会啊，整个人类也不是现在是这样，有史以来就是这么几千年。都是这样子，哎，我喜欢谁，我就想接受谁的话，哎，我觉得谁长得好，那他穿的衣服啊，我觉得好，我觉得好，我也想穿，我也想买一件这样子的衣服，就是这个，就是佛说，这个也是一种啊感情用事，这是不对的，这个是没有利心的东西，这个里面，哎，所以你尤其是你在追求真理的时候呢，啊，那不能这样子了啊，那你平时你在自己生活当中呢，啊，这也没什么关系，但在你追求真理的时候这么去做啊，那就会错的啊。你说这个世界上谁长得帅，谁长得漂亮，他说的是真理啊，那肯定是错了，哎。然后呢，你就在这个世界上喜欢谁啊？他说的都是对的啊，你不喜欢的或者他不喜欢你说的啊，那你觉得都是不对的，那这样子就失去了理性。所以啊，佛就是说，莫观我相啊，我的长相别去看，莫随沙门啊所有见解。沙门是什么呢？沙门就是修心的人啊，修心的人，嗯，修心的人，嗯。然后呢，这些修心的人啊，修心的人，当时印度啊，他各种各样的这些观点啊，这些观点都是这些宗教的观点啊。最早的时候，人类最早的时候呢，只有这个宗教。或者是宗教的哲学啊，还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科学啊，这些是没有的。尤其是在印度的话呢，就是以宗教为主啊，所以他们的所有的见解呀，好的不好的，都是宗教各不同宗教的见解。所以就是佛陀就是说，不要跟随这些这个修行人的见解。他们的见解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东西都有，不要去跟随他们啊。那怎么做呢？他后面就叫你自己观察啊，自己去观察，不要跟着谁啊。莫于沙门而生恭敬啊。佛就是说，因为我是沙门，因为我是修行人，所以你对我产生了这个恭敬性啊。那恭敬了以后呢，我说了，你就全盘接受啊，不要这样子，哎，至少这个追求真理的时候，探索这个真理的时候啊，那不能这样子，哎，我们要这个尊重啊真理啊。那如果你看这个人的长相啊，看这个人的你喜欢不喜欢呢？通过这种方式去，你把某一个东西确定这是真理，那这个都是对真理的不尊重啊，对真理的误入误灭啊。真理是不是这样子探索的啊？不是这样子探索，所以呢，你把这些东西全部抛开，全部抛开啊，然后用逻辑啊，用这样子的这个思维去思考，你得到的东西才是啊， 才是真理。所以你也不要去跟随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观点啊，到现在为止也是一样啊，你也不要去观，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啊，不要去跟随这些观点啊，你不要这么说莫作是愚啊，意思就是说你别这么说啊，说什么呢？沙门俏达摩是我大师啊，俏达摩是什么呢？悉达多呀，就是这个佛陀呀啊，佛陀，你说佛陀是我的大师呀，那佛陀说了我怎么不接受？我肯定要接受啊，你别这么说啊，莫作是愚，就是意思就是你别这么说啊，不要这么说了。啊，大师不大师，别这么说啊！真理才是大师啊！这人不一定是大师，所以就是说，我不要这么说啊！那怎么办呢？那你这些都不能做，那我怎么办呢？然而，但可于我自证所得之法啊！你就我佛陀说我证悟的这个东西啊，已经给你讲了。讲了以后呢？讲了以后，你就对我讲的这个东西啊，你自己度在精处，你就找个安静的地方啊，安静的地方，四量观察，你就找个啊安静的地方，没有太多的这个干扰的这样子的地方啊，到一个这样子的地方，你静下心来观察啊，观察这佛陀这样的。到底是不是这样子啊？对和不对啊？错没有错呀？啊，你自己去思考，你自己去思考，这个就是佛教啊，它真理啊，它这个追求真理的一个态度啊，是这样子的啊。其他的很多很多的，包括宗教也好，其他它不会这样子讲啊。你不要去思考，你不要去胡思乱想，你就跟着我走就可以了啊。你思考你也思考不出来什么，我悟的这么高大上的东西给你传了，给你讲了，你就跟着这个走就可以，你自己也悟不出什么东西，你思量个出什么东西啊？你别去胡思乱想啊，你就先信我的，就跟我的就好了啊。那不就是大家都不就这么讲吗？啊，那就佛陀是不是这样子？你自己思考，这就是佛在佛经里面啊，这八万四千这个，至少我们看到的这个佛经当中呢，充满了这样子的这样子的态度和这样子的语言啊，都是这样子的啊，度在精处啊。但是如果我们不度在精处的话，有太多太多的干扰啊。也就可能也思维不出什么东西，所以呢，你就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然后静下心来，认认真真的去思考啊，修行那当然更好了啊，常多修习啊，那经常啊，然后去自己去修。当然，比如说佛讲的非常深奥的东西啊，我们去思考也思考不出来，这个得自己去修啊，修了以后呢，那就是。禅宗有一句话啊，说得非常的好，入人应水，冷暖自知啊。这个冷和暖，这个水的温度是多少，你自己喝了你才知道，喝了才知道。所以就是要去修啊，常多休息，虽于永心啊所。观止法啊，你用心，你认真的去观察啊，通过观察再去修啊，再去修。那么观察跟这个修啊，观察就是我们的这个思维逻辑啊，然后去思考，然后呢，修呢是我们的止观啊，止观体悟啊，这个体悟。那这样子以后呢，你才知道这个是对还是错。基于彼法，彼法就是佛陀讲的这个法啊，观相成就，正念而逐，那这样子以后呢，你就照到真正的这个真理，照到了以后呢，你就这个正念啊，正念，那就是你去修啊，修了以后呢，你就在这个正念当中啊。安住就是说，你比如说大坐的时候，也就是修这个正念，然后你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把这个正念啊纳到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啊， 那也就是可以那个这样子才这样子才能够找到啊这个真理啊，这样子才能够找到真理，这是一个方法啊，这是我们探索真理的这个方法，这个到现在我们也是非常非常非常需要的啊，需要的这个我们比如说哲学呀啊，还有各种宗教啊啊，这个多元化啊，现在啊我们每一个宗教在说什么，我们就是立即就可以查得到啊，立即就可以看得到。然后呢，每一个哲学的这些大师呀、派别，他们的主要的思想是什么，我们一查就知道。但是呢，自己的主见是什么，自己的观点是什么啊，这个才是最重要。所以呢，就不要跟随这些，自己要考虑，自己去思考，然后去体会啊，去体会，哎，这个最重要了。好，下面就说佛就说我们这个是佛教的一个特别特别核心的一个观念啊，因为比如说这个西方宗教跟佛教一个本质的不一样，也就是这样子。因为西方宗教的话，不仅仅是西方宗教啊，东方的一个特别大的宗教就是印度教啊，印度教很早很早以前呢，就没有一个印度教这样子的说法，也印度的这些宗教也就五花八门的宗教，那后面慢慢这些宗教呢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印度教，那就是西方宗教还有就是东方的这个印度教啊，他们都认为有一个这样子的造物主啊，造物主的存在，然后呢我们一个人的这个一切都要靠这个造物主啊，就是为了这个跟这个造物主跟这个神的沟通啊，然后我们人啊就要做很多很多这方面的这个比如说过这个宗教的生活啊，还有就是宗教的修心啊，那么这些都是为了跟这个造物主啊，跟上帝和印度教讲的各种各，比如说凡我一体啊，这个印度教里面我们瑜伽里面呢经常也用这四个字啊，凡我一体，凡是什么，凡就是他们的这个造物主啊，天人，我啊，那一体就是我们就是啊连接，我要跟这个凡啊梵天啊连接啊，然后就是我要跟上帝连接，然后的一切都是这样子啊。那唯独就佛教就是说啊，我跟谁都不连接啊，那连接什么？我要自己努力啊，就这样子意思啊。自作咒主啊，咒是什么呢？咒和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海洋里面的小小的这个陆地啊，小小的陆地。因为过去的这个航海啊，佛陀的时代就是航海还是比较发达的，他们的一个船啊都可以载那个好几百个人啊，然后就航海去像现在的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这些岛屿啊上面去寻宝。那么所以在这样子的这个他们的船啊，平时走的也不快啊，然后动力也不足啊，所以呢他们特别的有些时候呢就是很长时间都看不到一个陆地啊，所以就是在这个几个月几十天在这个海洋里面呢看不到这个陆地啊，所以这个人们都特别的心里很慌啊，特别的希望找到一个这样子的小岛，哎，岛啊，那这是一个比喻，佛就是说岛屿啊，自己作为自己的岛屿啊，岛不要到外面去找啊什么岛，哎，自己就是自己的岛，然后归处啊，归处就是回归啊，回归的这个地方啊。我们回归不是回归上帝，不是回归到造物主啊，造物主 那你不是到这个上帝的跟前，也不是到造物主的跟前啊，那就是要回归自己啊，看到自己的本来的这个面目啊，这个我们禅宗经常讲啊，这个本来面目啊，本来的面目，本心光明，本心光明，本心清净啊，那么这些都是我自己的本心啊，就是要回归本心啊，回归自我的本心，回归自我的本心，并不是说回归造物主的这个本心啊，就靠自己啊。然后呢，这个当中呢，法为咒主啊，就是把佛法就作为我们的道语依靠的地方啊，这是方法，法为归除，佛法这个法啊。它是智慧和慈悲啊，法实际上这个字啊，这个法这个字，我们把它拆开，这个里面有两个东西，一个就是智慧，另外一个就是慈悲啊，就这两个东西了。实际上呢，就是慈悲和智慧啊，慈悲和智慧作为海洋里面的岛屿啊，慈悲和智慧就作为我们最终的回归的地方啊，回归的地方，并不是回归到上帝的身边啊，回归到这个翻田的这个身边，回归到造物主的这个身边啊，都不是啊，都不是，就是回归到自己的本来的面目啊。本来的面目怎么回归呢？那通过法呀，通过智慧和通过慈悲呀。通过智慧和通过慈悲就可以回归，哎，意思就是说自己啊才是自己的救世主啊，救世主这句话啊，佛教他认为我们的救世主在我自己的心里啊，在我自己的心中啊，救世主不在外面，如果你到外面去找一个救世主啊，那么这就错了啊，没有这样子的救世主，所以别无咒主，就是说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救世主，没有什么其他的岛屿啊，其他的都是靠不住的，靠不住，只有把自己抢答了啊，自己抢答了自己的所有的问题，解决了，把自己给自己解放出来啊，那么这个才是啊最靠得住的，这个才是最究竟的。所以呢啊，这个咒诅啊，归除这些东西，不要到外面去找，哎，不要在外面去找，就是要自己到往里面去找，哎，真悟了以后呢，你自己强大了啊，然后呢，从此以后呢，你面对任何一个问题啊都非常的容易。所以佛陀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啊，这个里面就有两个特别重要的这个观念啊。首先第一个呢，我们不以信仰为基本啊，为基础，我们以智慧为基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啊，我们不往外面去找啊，救世主。我们不到这个外面去苟见啊，这样子的这个救世主啊。那么救世主如果有一个救世主，那是谁呢？那是我自己心中的智慧和这个慈悲，他才是救世主啊，他们才是救世主。所以呢，就是要回归啊，回归从哪里来啊，往哪里去，哎，那么这就对了啊，这就是我们真正的这个回归自然啊，回归自然。当然，这个我们平时讲的这个回归自然不一样，它的自然是什么呢？它的自然是我们的心的本心啊啊，那说白了是什么呢？就是心的本心光明啊，光明啊。光明我们下面会讲什么是心的本性光明啊，下面会讲啊，这就是他的一个跟其他的宗教完全不一样的地方。你看这个里面他没有讲信仰啊，没有讲信仰啊。当然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学习了以后呢，你会有一种新人啊， 那这个在任何地方都有啊，比如说我们对科学的信任啊，我们对这个身边的人的这种心啊，这个相信信任啊，这个是在这个智慧的基础上啊会产生啊，并不是说一开始的时候呢，我就自己塑造一个这样子的造物主啊，然后我自己去啊相信他。啊，他不是这样子。首先我什么都不塑造啊，我就自己去这个观察，最后是什么就是什么啊。那么这个就是他的一个佛教的一个态度啊，是这样子。那这个当中呢，我们就得出了三个结论。那佛学首先第一，非以无为本啊，这个我们后面。回降啊，这个它不是以物质为本啊，它不是以物质为本。为什么不以物质为本呢？那后面都会讲的啊。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就是以物质为本，哎，那这样子的话呢，那我们比如说我们认为人生的这个目标啊，成功人士是什么呢？有钱啊，然后呢有很大的房子啊，有车子啊，再好的话，那么就是有私人的飞机，有游艇啊，有一个整个一块岛屿卖下来啊，等等。那在上面啊，那在上面太多太多了，人的欲望是无限的可以奔张，他什么都想得出来，这个星球全部拥有了。拥有了以后呢，我觉得还是有点不够啊，我要发展到其他的星球，我再去照一照这个宇宙当中还有没有什么资源我可以用的呀啊，他都会思考这些问题。所以呢，这个不是，这个并不是说无啊，不需要，需要，但是不是以他为本啊啊，在现实生活当中也是，在他的这种观念上面啊，或者他的见解上面呢，也不是以无为本啊。首先第一个，第二个呢，非以神为本啊，就是佛教就是否定了这个啊造物主没有这样子的神啊。他是在佛陀的时代，后面一直都在否定啊这个造物主的这个存在。那个时候啊，还没有这个西方的这个宗教啊，或者是那个时候西方宗教跟这个当时的佛教的这些大师啊，他们可能没有太多的连接，所以呢，他们否定的这些呢，都是当时的印度教里面的，现在那个时候还不叫印度教啊，那个时候的印度的各种各样的这个宗教里面呢，有特别多的这样子的造物主啊。他否定的是那些神，所以呢，佛教啊，他不相信这个鬼和神的力量，那不相信鬼神的力量，所以呢，他也不崇拜鬼神啊，所以他的佛教的这个皈依戒啊，皈依了以后呢，他有几条戒，其中有一个呢，就是不能给鬼神啊。跪下来磕头啊，跪下来磕头是什么意思呢？啊，就是说佛教徒他不崇拜鬼神啊的意思，所以就他不能跪下来磕头啊。你去上个香可以啊，但是呢不跪下来磕头，这就是意思，就是说，就是不相信这个鬼神的力量啊，他就认为鬼神的力量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啊，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所以呢啊以。非以身啊为本，那么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得出一个结论，是跟这个全世界其他宗教完全不一样的一个观念啊。所以呢，就是西方人就觉得这个佛教不是一个宗教啊，他怎么想是有道理的，哎，佛教本身就是这样子，非以身为本啊，那他以什么为本呢？是以人为本啊，这个是真的啊，他是以人为本的，他的所有的研究啊，都是研究什么？他从来都不研究神啊，造物主怎么样？他如果研究，他去否定啊， 他没有去研究这个，他没有去塑造什么了不起的这个鬼和神啊，他也没有去这方面的这个研究啊，然后呢，他也没有更多的去研究这个大自然啊，大自然啊，他研究呢，也就是有些时候就是因为人的观念相关的东西，他要去研究一下啊，他也没有像现在的科技这样子的去研究啊，这个大自然啊。那他既不研究鬼神，又不研究这个大自然，那他研究什么呢？他就研究人啊，他把人的里里外外的所有的东西，哦，这个是真的是研究透了，所以呢，这样子已经非常非常的清楚了，他的核心的思想是什么？他就是说把人啊就变成啊。最这个佛啊，最高，把人变成佛，佛也是人啊，实际上佛也是人啊。那么他的所有的方法论啊，他的所有的方法论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解决人的问题啊，人的痛苦啊，人的愚昧啊。然后呢，然后就是叫人啊，去更多的去关心啊，慈悲啊，所有的这个众生啊，所有的众生。那么他的核心是人，他的核心是人，他的核心不是啊鬼，不是神。然后如果说他的核心是佛，那佛也是人啊，佛也是人，他也在这个人这个范围当中，他不是神啊，佛也不是神。所以呢，他是以人为本，所以呢，我们要解决一些人的问题啊。那在佛经里面是真的是有答案的，有各种各样的答案啊。如果你想将我们的人的一些，比如说啊，智慧啊、慈悲啊啊，要提升啊，那就到佛经里面去找，那就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方法啊，一定有很多的方法。他这么几千年啊。几千年当中，他又不去谈论这个归身啊，他也没有更多的去这个了解大自然，你干什么呢？就是他的终点啊，都放在这个人的身上。所以呢，在人的研究、人的问题、人的提升或者圣迹啊，这些方面呢，他是非常啊有这个啊有方法的。有很多很多的方法，所以呢，佛教啊，它是以人为本啊，是这样子。